上班时啊，实际上到最后这个没有时间了，因为一看到三点半了，就赶紧这个收了一个尾。现在呢，先复习一下，不是特别好懂。如果是特别好懂的话，现在就是这个人学得证件的人就很容易了，很多了。就很简单，十个句子把唯心的道理讲完了。现在咱们先不管好不好接受，先把觉林菩萨这个句子的意思先捋清楚。一开始觉林菩萨举了一个世间法的例子，就是画家在墙上涂了很多的颜料，这是有的，这是事实，这是这个例子啊。然后人们就在这些颜料上呢，虚妄取意象，就是虚妄是指只是在我们人脑子里头有的东西，实际上一点都没有，只是在脑子里头有，这叫虚妄。意象是指的墙上本来只有颜料，但是呢，我们在脑子里想到的东西呢，不是这个东西，就是跟它不同的东西，叫意象。就是我们想到的都不是颜料，没有人说啊，这个画家画的这个颜料不错啊，没有人那样说话。我们虚妄取意象，都取不是颜料的东西。哎，啊，这画家画的这个花不错啊，这个画家画的这个湖不错啊，都是取虚妄取意象。这个比较好理解，就是什么呢？画家画了一幅画，实际存在的只有颜料，但是呢，人们认为他画出来的那些东西，实际上都是人们在脑海里头虚妄取的意象，就是完全不存在，一点儿都不存在的东西。这个比喻是说有这么两种东西，就是一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一种是我们虚妄取的意象，就是我们在这个脑海里头认为有。你到那儿一说谁画的画，谁也不说这是一幅这个颜料，都是说哎，他画的那个蒙娜丽莎啊，是这个刻的这个大卫，哎，都是说那个实际东西，哎，都是他取的那意象，都是认为那个是。当然他取这个例子举在里头啊，人们不认为那是实际存在的，他不认为说这个画里头就有一个蒙娜丽莎，哎，取这么一个明显的例子来比喻后边的两种东西。第一种呢，先用一个世间理论过渡一下，就是说这种世间理论，就是世间的高手、世间的智者，他都知道色不是一种真实的存在，色是一种假象。像现在的这个智者霍金，以他为代表，实际上有一批这个尖子啊，哲学物理家，他们都是很清楚的，物质不存在，物质是一个假说，有没有物质谁也没见过，谁也得不到证实。哎，像这个就是所谓的现在这种叫什么上帝粒子，就是这个基本模型啊，这个谁也知道这是假说，这是假说，以后很可能被推翻的。如果按照这个霍金的理论，那就是说这种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因为你永远不可能这个穷尽所有的这个现象，哎，你永远成立不成它真理，永远是一种假说。它的前途就只有一种，就是被推翻、被证伪，因为你扩大这个观察范围，肯定要修改它。哎，这是现在的世间智者也知道，物质是人们的一个假说、猜想，究竟有没有那个东西，哎，是不是那个东西？当然有一点大家都是一样的，就是说我们现在能够看到颜色、听到声音，就感觉到这六种主观感觉，它一定是有某种真实存在的东西引起的。但是究竟是什么引起的，现在意见不一。世间人认为是客观存在一种物质引起的，佛说了不存在这个物质，实际上就是客观存在的心引起的，三界唯有心， 有这个心，它就可以引起我们六种主观感觉。哎，因为心里有这些感觉，它记忆一成熟，它就能升起这些感觉。两种不同的，谁更有道理？现在科学自己已经承认，你如果认为这个世界是客观物质组成的，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有很多现在很奇怪的现象违反这个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个规律。比如说有很多就是诡异的故事，不是故事了，就是这个事实。哎，像那个就是中央十台走进科学这个节目，他就专门来解释这种特异现象。哎，结果解释的是贻笑大方，让大家当成笑话。为什么呢？他解释不了，非要解释，那还不是自己这个出洋相吗？就是自找出洋相。老师的态度应该说，科学有些人这个就是说科学态度还应该说科学，还远远这个没认识世界的多少东西，他还有很多东西他不知道，他正在这个就是探索，只能这样说。但是有一个人就是佛，他告诉我们了，他说我看到真实了。哎，这是实际上是只有心，你用他这个说，他说的是不是真话，是不是事实呢？你用他说的这个就是事实吧，或者是说他说的这个理论吧，你真的可以解释一切，真的可以解释一切，没有矛盾的地方。你至少这一点其他理论是办不到的。玄奘敢在印度的无遮大会上立真为师量，说谁指出一个字不合理，我斩首相谢。他为什么敢？就是因为佛说的这个理论就是解释一切，没有解释不通的。所以他敢这样，敢这个吹这个牛，这也是世界上很少有的。科学除了那些不懂科学的人，真正懂科学的人老老实实承认科学现在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哎，你就跟科学家现在都承认96%的暗物质我们根本就摸不着，那你等于你宇宙的绝大部分你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你怎么能可能正确解释宇宙呢？哎，这都是比较老实的态度。现在用这么一个比喻，一幅画上只有颜料，人们虚妄取的意象是根本没有的，这个谁都承认的事实。先来解释一种，比喻一种这个世间理论，就是古代的大种理论。哎，大种就是说这有很多说法了，我们去糟粕取其精华，实际上它应该是，它的精华应该是什么呢？就是造物质的东西一定不是物质，这样它才可能成为它的原因。你如果用物质造物质，那肯定不是它的真正原因，那叫聚合假。你比如说极微是物质的原因，那就不对，极微本身就是物质，它组合成物质，物质就是除了极微的物质是聚合假，就是真正存在的是极微，极微聚合起来一会儿变成桌子一会儿变成板凳，那都无所谓，那是一个假的存在，实际上真正存在的只有极微，所以呢不能说极微是四大种。然后这四大种就应该是什么？是一种不是物质的东西，那就是用现在的话就是能量。在当时呢，因为古人他就用地水火风来叫这个东西，地水火风，但是他知道我说的不是地水火风，因为地水火风本身都是物质，他怎么能造物质呢？哎，所以呢我们从这儿就是知道他的意思呢，它不是物质，它是一种我们看不见的一种这个看不见的存在。哎，我们就把它定义为能量，现在我们基本上也是这样找到对应现在的一个名词吧。但是它的这个核心精华就是这意思，就是说有一种我们看不到的存在，它呢能够产生我们看得到的物质现象。哎，这个看不到的存在就叫四大种。他猜测这个看不见的存在呢，它有四个组成部分，就是能量跟三种能量存在的状态，它们一结合就能造出三种状态的物质，固体、液体跟气体。这是大种的意思。这个大种理论，这个一般人不接受，但是 古代的智者接受，当代的智者也接受，就是说什么呢？古代智者就认为实际存在的只有能量，这是真实的，物质是一个它组合变化出来的假象，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是一种虚妄。现代的智者认为也是物质，什么波呀、力呀、波粒二象都是假象，实际上存在的呢，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说叫场。那个爱因斯坦后半辈不是干这个，就是他要找一个统一场。哎，他统一场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整个物质现象的因，总因。哎，他也在找那个因。这个现在呢，这基本上形成共识，就是他那个能量理论那公式出来之后，就是说物质是能量转变的。哎，能量我们虽然看不到，但是它是一种更根本的原因。所以说世间智者呀，这就是他猜的一个基本模式，转来转去还是这点儿，就是这点认识。这个跟我们那个例子来对比，就是什么呢？这种智者认为实际存在的是能量，物质是一种假象，是虚妄，如梦如幻，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就对比那个画里头呢，就是说画里头是颜料是存在的，虚妄取的意象不存在。这就是说大种是存在的，物质是虚妄取的意象是不存在的。哎，这是两个比喻，这个比喻的两个内容了。下边归到了佛教的内容，就是把这个四大种的里头的这个实际存在的四大种也说它也是虚妄的，它的本质跟那个它生的那个物质没有本质区别，就是什么呀？就是认为我们凡夫猜想的一种世界的存在。哎，就是我们凡夫猜想出来的一种存在，就是这样。就跟现在的这个科学家们也认为说，就是物质是客观存在。哎，他说能量是客观存在无所谓。哎，说他再给能量找原因，还是这个本质还不变，就是说五蕴皆有。哎，这个核心就是我们面前这个东西就是有。你因为什么呢？虽然是叫聚合假，就是这个桌子它是极微组成的，由于极微是真实存在的，就可以说桌子是真实存在的，聚合假也可以说真实存在的。方便可以这样说，所以他说来说去，他的本质还是说什么呀？面前是实际存在的。现在佛教呢，就来了一个彻底的推翻，就是你凡夫看到的、想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跟你猜到的一切存在的模型都是妄想，都是不存在的，都是那个话语里头虚妄取的意象。实际上存在的那个颜料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实际上就是只是一颗心。世界上就只存在心，佛就是从这个凡夫心一步一步转染成净，最后成的佛，成了佛还是心。哎，一颗清净心，凡夫染无心，世界上就只存在心。哎，一个众生一颗心，这是那个墙上的颜料。然后这颗心认识到的一切法都是虚妄取的意象，除了心，心外无法。只要你认为心外有法，就是妄想，就是虚妄起的意象。这就是用这个画来比喻世界真实的状态。画的意思是说，真实存在颜料，你在颜料上取的虚妄取的意象都不存在。佛教的道理就是说，实际上世界上只存在心，你这个心取的所有的意象，就是你能想到的、听到的，全是不存在的。唯识的道理就这么简单，但是呢很不好接受，所以呢他在后边要讲这么多的道理。一个道理就是说什么呢？心中无彩画，这个众生心里头呢没有画。哎，有画就用不着你画了，你就拿出来就完了。哎，心中无彩画，注意这个彩画就是指的那个虚妄取的意象了。就是什么人呐、马呀、山河大地啊，彩画中无心。哎，在我们这个山河大地什么这个彩画里头呢，有我们的心吗？肯定没有。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心的认识对象。所以说这个唯识无境啊，你一定要理解它掌握一个什么呢？叫唯能无所，就是只有能分别的心，能看、能听、能妄想。 没有所分别出来的一切认识对象，一切法，就是你看到的也没有，听到的也没有，感觉到的也没有，想到的更没有。哎，唯能无所，所以你就好理解他这话了，就是这个能分别的心里头没有一切相，是吧？一切相都没有，这一切相里头也没有能分别的心。注意下一句说，然不离于心，有彩化可得。但是呢，你那个虚妄相呢，你又离不开心能够得到，就是说你这个虚妄相都是心升起的，离了心没有虚妄相。看，把这个关系说得很清楚。下边说，下最下边这一颂啊，彼心恒不住，说我们这个心呐、啊、是永远在妄想的啊，永远停不住，晚上睡了觉还要做梦。有人说做梦不是还有无梦睡眠呢，那是粗的想灭了，第七识直到第八识是我在那横直不断，哎，所以横不住，无量难思议，那个奇思怪想啊，你真是想不到的那个奇思怪想。你看刚才抓住了一个哥们叫熊什么，给闲着没事给飞机打个电话，说这个我装了一个炸弹，45分钟爆炸。好，立刻返航，你得在45分钟之内把那个炸弹找着啊，搞得这紧张的不得了，折腾半天，最后查没有，最后还得补一个班把那个人送走，造成多大经济损失。抓到他的时候他说什么呀，啊，对不起对不起，说我就是搞个恶作剧。你说你找麻烦不着啊。哎，他有人就这么就无量难思议。你这个啊，你每天看新闻去吧，你真是想不到的那个各种奇怪的事情啊、都来。哎，无量难思议。你去看新闻，我真是看那个题目都奇怪的不得了，嗯。然后视线一切色，你想什么就出什么，因为什么呀？想什么留什么记忆，有什么记忆就做什么梦，就这么简单。哎，结果你这还是人里头，我们人里头还是共业多，这个还这么奇怪的那个，你那个鬼道众生的、天道众生的，那更那个视线的色更不一样了。鬼道众生视线什么色呀？地狱众生视线什么色呀？啊，那个网上最近有一段录音，说是俄罗斯的钻矿队，说是打的这个世界最深的井12000米，打这个就是，然后这个温度一下升到是非常高温，钻头就钻不下去了，钻不下去了，他就想弄一个摄像头，这个看下去，看看下边究竟是发生了什么情况。结果一下去呢，结果录上来40秒钟录音，就是非常多的人，他解说就是那得有100万以上的人，尖声恐怖的那个惊叫，一个女的那个声音特别响，啊，他们认为是地狱的声音。你可以想，你说你怎么解释？那底下怎么会露出那个东西来？而且他还有一些其他的景象，说从那个井口跑出来什么东西啊，什么这个咱们就不详说，你可以上那个网上去查去。就是说，地狱的情况啊，难思议。阿难有一回说，请佛把地狱的情况给我们说一下。佛说什么呀？不能说。说要是说一点啊，这个很多众生要吐血而死，就是受不了。那说佛不是说了吗？那不是那个说了一些地狱情况吗？你就可见那说的佛把地狱啊给你美化了多少倍，哎，让你知道那个地方不好受，不是根本不是地狱的真实情况。所以就是说无量难思议啊，这个心造的这个业啊，你这个人，你看现在那些人，像那个叫周克华，打起人来根本丝毫不动，那个人打死人之后走都是慢慢的走，那个不是见他的人说懒懒的走，到那打车什么，那个人杀人不眨眼。你想这么恶毒的心，他下地狱的时候是什么报？无量难思议啊，那简直是这个人就是不懂这个因果，给自己你有恶因就有恶果，一丝毫都差不了的。 所以这个无量难思议，大家懂了这个道理啊，就要注意自己的心，不要认为我自己偷偷在这想，这样不没人知道，用不着人知道，你自个儿就记下了，而且别人也知道，你知道，我们的心是互相有感应的，哎，从那个小动物你就能感觉出来，哎，你怎么想？你想我从那个小鸟旁边过哈，我要是念佛，我要是那个什么哈，哎，它就不动。你要是这个其他想法啊，它反应就不一样，哎。所以懂得这个道理啊，要看住自己的心，而且呢，只要你看住了自己的心，你就是把握了你的一切命运，不但在改善你过去的命运，而且在造就你美好的未来。因为世界唯有心嘛，你把握住心，你还管其他的干什么？你还担心什么？哎呀，会不会跟谁打仗啊？什么？不，我是搞国际问题研究的，根本中国以后就不会存在有大仗的问题。哎，小仗用不着你管。那就是吵架，你知道吗？没人真想打，哎，什么股市啊，什么反正就是那个整天担心的事儿啊，多的不得了。那就是共业的一个显现，你担那些心干什么？你就管住你的心就行了，你就把握住了你的命运，你把握住你的命运，对其他众生也是有好处的，你就起到了好的作用，好的影响。哎，这是核心。世界上唯有心，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怎么修行了。这个心呢，视线的一切色，个个不相知，这个道理呢，实际上不好懂。我再简单的讲一遍，就是说，我们视线出来的这相都是虚妄相，实际上是虚妄相，不是真实的存在，它根本没有自性，没有自体。它不可能起作用的。说为什么我感觉这些都会互相起作用啊？那是你的心在起作用，你的心一刹那一刹那在升起新的变化，它那个虚妄相跟着变化，你的心在起作用，虚妄相就表现出来起作用的样子。不是那个现在的桌子板凳人在起作用，而是你的心起作用。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就是奇怪的现象？比如说佛教里头比较普遍的一个，就是癌症晚期，医院宣布只有几个月活的，没劲了，不管了，这个走投无路，哭天抢地，没办法了，有人说你到寺里去试试看有办法没有。哎，没办法了，说到寺里可能有办法，这人这就顾不上了，到那为了救命啊，哎，到那法师说你就念佛，哎，如果你念的这个虔诚，哎，就有可能好。结果呢，真的有好多好多老居士都是，好多老居士都是这么进的佛门，哎，那个印华法师身边跟了一大堆，个个都是那样。都是被判了绝症的，然后现在活了二三十年，满面红光。如果这个我们现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癌症发展到晚期，已经扩展到全身的时候，这个物质怎么消失？它的结果最后只能是死。按照物理的定律的话，它为什么会突然一下就真的就，而且还不是说慢慢的啊，经过几个月什么？就是一下就消失了。我身边就是亲眼看着一个人就是这样，癌症晚期，已经就是疼得抽搐，转移到全身，转移到脑瘤，脑瘤大到把两个眼球都给拱出来了，凸着，疼得昏迷过去，抽搐。结果这个时候告诉他说，你现在啊，只有求往一心念佛求往生能够这个就是救你的命。他说我现在就求死，他因为疼得受不了啊，我就求死。好，说往生那更好了，我就念佛。好，就念佛，三天就见佛，佛就来接，癌症就没有了。结果他因为他那个犹豫了一下没走，结果癌症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这个人就开始从那个瘦的皮包骨 就好像一个新生婴儿一样，一天一个样，力气一天比一天增长，面色一天一天的变好，哎，眼球就往回收。就一个人整个就很精神，然后就成长起来了。到两个月后他又想走，跟佛说好了，佛两个月后又来接他走了。哎，这是我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以后我有光盘，以后可以拿光盘你看一看。也就是说，你如果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你根本就无法解释这种现象。但是如果像佛说的这个，说三界唯有心，心造一切，他就可以圆满的解释这个。就很简单，就是你的恶业爆发了，你该恶报现前了。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人劝他念佛，他就非常虔诚的念佛。注意，有人劝，前头不信佛，后来有人劝他念佛，他能够非常虔诚的念佛，这需要非常深厚的大善根才能做到。你如果没有善根，他连念佛是怎么回事都听不懂。我妈劝我妙儿，一个100多岁的老太太念佛，她说我不晓得你说的什么意思，我就知道做佛，她听不懂你说的什么意思。这一类，这是一个这个就是定慧法师的妹妹，她念佛3天之后佛就来接，而且她看到什么，她前生就是出家人。他念佛，我跟你说，他念，他后来他跟他姐姐交流的时候，他姐姐突然发现说，哎，你怎么回事，你念佛佛就在你跟前啊。他说是啊，我一念佛佛就在跟前，而且能跟佛对话。他说我以为你们大家都是这样了，我以为你们都是一念佛佛就在跟前了啊。你想他多深厚的善根呢，只是由于造了恶业，恶业现前障碍了他的善根成熟。但是他一旦他虔诚念佛，把他前生的这个善根触动起来了，把这个善根的种子激发起来了，他就能把什么呀，把那个恶业给压过去，并没有消掉。哎，方便说消业，实际上就是善业把那个恶业给压下去了，他善业深厚，善业重。哎，就什么癌细胞，就是一心的作用。就是业哪有什么癌细胞的什么客观存在啊，没有。所以呢，视线一切色，各个不相知，视线出来的这些物质这些东西啊，互相不可能知道的，根本不存在，它是一个虚妄相，他们之间怎么可能互相知道。这个他表演的这个知道的过程，就是好像我们俩对话，两个人必须都存在，然后两个人互相理解，对话过程实际上是什么呀，我们心在对话，我们每一刹那你感知到的东西都熏成种子，听到的声音熏成种子，心在那分析啊，他这句话什么意思，然后他做出一个反应，反应呢又反应成一个虚妄相，这个虚妄相仅仅是我们这些愚痴的众生感知能力差，只能感知到虚妄相的人给我们一个方便，让我们通过这个虚妄相呢知道我们心的活动。哎，所以呢各个不相知，就是我们现在认为我们啊男女老少互相都在这互知，实际上不存在这个问题，那是一个假象。如果你心变了，立刻就会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就好像那个我说我妈说那个老太太，她说你念佛吧，念佛就能往生，道理讲得很清楚，老太太就听不懂。为什么呀，因为心不相应，没把他那个善根种子激发出来，业障太重。这叫互相知吗？你看现实就互相不知，你给他讲念佛，按说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谁没听说过呀，哎，他愣说我不晓得是怎么回事。你看这是证明什么呀，不是人跟人相知，是心跟心相知不相知。哎，心相应不相应。好，接着来。譬如工画师不能知自心，就是这又举那个例子里的， 说工画师呢，他找不着自己的心。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所有找出来的，他想到的、说到的、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都是心的认识对象，色声香味触法，而不是能认识的心。哎，你把这个能所一分清楚，你就知道我们人呢，他不可能看到自己心的，因为心是那个能。上那个是、原来咱们讲过这个道理，叫能不能见能，刀不能自割，眼不能自见，手不能自握，就是能不能反过来做自己。那个中论里头叫凡事不能自作，能不能见能，能只能见所。所以呢，你用这个道理就知道了，工画师他不能知这心。他如果说我找着自己心了，你让他说你心是什么呀，他说出来肯定，肯定不是他那个能分别的心，而是他所分别出来的一个妄想了。但是呢，而由心故化，但是这个工画师呢，他知道说你是用什么呢，他知道我用心画的，因为他在整个学画的过程当中，他是在训练自己的心，所以呢，由他知道是用心画的。这个道理呢，我也扩展一下，因为这些道理都这个唯识的道理啊，实际上在所有的经里头，阿含经里头直接讲这个一切唯心造，这个道理是直接有这个话的。说在金刚经，在这个般若经里头，般若经说一切法空，实际上也在讲唯能无所。我给你们举几个例子，第一个举这个金刚经的例子。金刚经是怎么出现的呀？是因为须菩提问佛说，我们菩萨想学这个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啊，我们云何降服其心，就是说我们怎么样来降服自己这个心，因为我们这个心呐、贪嗔痴啊，动乱不安呐、我们怎么把它搞得这个安静一点，搞得这个清静一点，是吧？怎么降服这个心。注意，他问这个问题，实际上他暗含着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呀？
是
这个心是真实存在的。如果这个心并不存在，他问这个问题显然就问不到。你看，这里头暗含着这唯识的道理。然后佛怎么回答呢？说你去度众生，你度了所有的众生之后啊，实际上你一个众生也没度。这个问题就很奇怪了，我度了那么多众生，一个众生都没度，实际上什么意思啊？就是众生实际上不存在，众生是虚妄，众生不存在，因为金刚经说一切法空嘛。那我去度众生我也不存在，我度众生度了半天，当然是一个众生也没度了。关键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既然众生也不存在，我也不存在，你让我去度众生，那不是白忙活吗？注意，佛是在回答什么问题啊？是在回答说你怎么降服你的心，调服你的心。佛说你就去度那些根本不存在的众生，你把众生度完了呀，实际上你一个也没度，就用这个方法干什么呀？来调服你的心。唯识无境，只有能分别的心，只有你修行自己的心是真实存在的，你所修行的那些境界实际上都是不存在的。你看《金刚经》整个是在讲一个什么道理啊？唯识无境，唯有心是需要你修行的，心看到的一切境一切法都是空的。佛让你去度众生，刚说完佛就接着说，你度众生已，无意众生得度。回答问题完了，就这么调伏心，是教给你一个调伏心的方法，讲的正是唯识无境的道理。通过根本不存在的境，通过根本不存在的梦境来修行你自己的心，多便宜的事儿，这些都是假的。 你爱怎么修行怎么修行，哎，你佛教给你怎么样去除贪嗔痴，你就在这里头你就去除贪嗔痴。实际上你布施布施有那个东西吗？没有。你贪有那个东西吗？没有。你得到个什么呢？你布施就得到了一个清净心，熏习了一个清净的心的记忆。你贪东西就得到了一个贪嗔痴的心，就熏了将来你烦恼的种子。越贪越烦恼，越布施不但布施的时候快乐，将来你心越来越清净，你烦恼越来越少。你看金刚经就是这么来的，金刚经就讲了一个唯识无净的道理，就是这儿说的这个，哎，你那个供化师虽然找不到自己的心，但是呢你这一切虚妄都是由这个心固化，心化出来的，谁都知道这个道理。就好像说有一个小孩问老师说，我这个脑子不灵活啊，这个考虑问题思维混乱，我怎么搞的这个让他啊训练的考虑周到全面啊，这个思维灵活。老师说你去下象棋，你去下象棋，下象棋是干什么呀？就是杀对方的将帅兵卒。你杀完了这个将帅兵卒之后啊，你一个将帅兵卒也没杀，因为那谁知道那都是一个妄想嘛，拿几个木头在那装，哎。但是呢你通过这个下象棋，你就可以怎么样增长你的智慧，调伏你的心，慢慢你就会哎考虑不会丢三落四了。你这丢三落四你就输了，你要考虑全面，哎，看了左看了右前后，哎，这个步骤严密，哎，慢慢形成严密思维的习惯。这就跟佛说那个金刚经一样。所以有人说你啊让我去度众生，度了众生你又说没度，那不是瞎白费功夫吗？他这就是不懂这个佛说的，那是让你回答的是你怎么调伏心，那是告诉你一个调伏心的方法。就跟这个老师让这个比较笨的孩子去学下象棋一样，哎，在那杀来杀去，杀了多少一个兵你也没杀，哎，但是呢你智慧提高了，就跟这个道理一样。所以有的人说啊，这一切都空，这还有什么意思啊？这次去那个谁宗兴大和尚就说，朱清时找他谈就提出这个问题来，哎，你说这一切空，我现在相信，说这一切都空了，这人还有什么意思啊？他就不懂这个佛告诉你为什么让你还要六度布施持戒什么，说一切都空我还布什么施啊，我还持什么戒啊，让你以空这个以幻修幻，以梦修梦，是干什么呀？是调伏你这个真实存在的心的方法，哎，你这样想开了，你说你这个修行多么放得开啊，还舍不得布施啊，还有东西舍不得，我得贪贪过来。你那么你贪就是熏烦恼种子，你布施就是熏清净种子，你就是熏解脱种子，就要就是在熏从梦中醒来的种子。你方向，你究竟是往哪个方向走？你是往贪嗔痴越来越贪嗔痴，梦越来越顽固，越来越烦恼大走？你还是修六度往这个解脱往梦醒的方向走？你把这个方向搞清楚之后，说佛菩萨游戏人间，你说那还不真的是玩游戏吗？实际上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都是空，就是玩游戏。你比如说还说明一个道理，就是佛教有个道理说，随喜的人跟做功德的人功德一样大。有很多人就不理解，觉得啊，人家比如说人家捐了100万啊救灾，我就在这看见了，我就随喜啊，我也有那么大功德。这个道理是什么呀？你用唯识的道理讲你就知道怎么回事了。他捐了100万，有那100万吗？没有。有他吗？没有。有那个受100万的对象吗？没有。这是虚妄取意象，虚妄意境根本不存在的。他的功德在哪儿？唯有他在捐这100万过程当中，他所有的记忆 熏在了阿赖耶识里头，这个种子是他的功德，就是当时他发多大的心，他有多大的功德。当然这个发心不一样，功德还不一样，是吧？有的人是为了炫富，哎，你看我啊，这个报纸电视啊都给我为了求名，他也有功德也有过失，一点都这个就是丝毫不差，到时候该什么报什么报。有的人呢是真心这个就是布施，而且用这个一切法空的三轮清净的那个方法来布施，功德无量。为什么呀？他离梦醒又大进了一大步，他成佛离成佛又进了一大步，他因为这件事成佛早了，他多度多少众生，功德无量。所以呢跟他的发心一样。然后现在就说旁边那个人看见了发心，如果这个人懂得佛法，懂得三轮清净的道理，他一看，哎呀，这个人真是这个做的大功德哈！我如果碰到这个机缘，我有这个能力，我一定啊，像他一样，就是这样来度众生。如果他整个这个思维过程跟他圈的过程那个心想的是一样的，你想那当然是一样的功德了，甚至就会出现你说的那个，如果那个人三轮体空他修的还不是太好，这个随喜的人呢比他理解的还深刻，他的随喜他熏的那个种子比他还清净，比他功德还大。所以随喜如果真心随喜跟他功德一样大，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实际存在的只有心嘛，功德大小就看哪个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你看心里是怎么想的多么重要。有的人你看现在世间人没办法，捐献就按那个数目来排啊，第一功德主啊，大功德主什么的，然后那个捐几毛的排到最后。实际上那个佛教故事里头也多的是，捐很少的钱功德大的多的是，是吧？就是最普通的就是那个一个穷丫鬟，她身上只有两文，她看大概是看到她主人捐献吧，她也发起那个捐献心，说要为来世这个求福，哎，她把她那两文拿出来，结果是老和尚亲手接过去给她念回向偈，结果后来她呢成了这个也成了一个贵夫人哈，是甭管是贵夫人啊皇妃，反正皇妃好像是。然后呢这觉得这个寺对他有大恩德哈，哎，摆着奉驾，前呼后拥，捐了多少黄金哈，比如说1200吧，黄金牛哄哄的来了，结果老和尚呢让小和尚去接，根本就不见他，哎，他就问怎么回事啊？什么不一样啊？发心不一样。当时你身上只有两文钱，你是把全部家财拿出来了，现在啊你拿出来1200黄金，那根本又不是你的，那是不是啊？那你知道你那一撒娇，皇上那你是要什么给什么，是不是啊？哎，他那个捐1200黄金，那个他心里头你谁知道他怎么想的，是不是啊？老和尚知道。哎，所以你看修行就是修这个心，而不是看你那个境，你是利用那个虚妄的境来修这个心。如果你懂得这个道理之后，你把这个虚妄境利用好，你想，所以说随喜功德跟功德主比他超过都不奇怪。还是什么呢？核心还是一个，就是你懂得不懂得这个真实是怎么回事，懂得不懂得佛说的这个三界唯有心的这个真实境界是怎么回事，懂得你理解这个道理理解的好不好，这是核心。你理解的越好，你跟佛的思想越接近，你的这个功德越大，你跟佛心越相应，你离成佛越近。这就是咱们说的为什么蒙山施食一开始就要先念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这个颂。为什么念地藏经一开始先要念这个？哎，为什么？这就是什么呢？ 你在佛教所讲的这个最核心的最根本的道理上先取得跟佛心相应的道理。你现在又可以想了，很多人在念这个颂子的时候，实际上他并不理解这个道理，他还是认为我周围这个是真实的，什么三界唯有心呐，一切唯心道啊，他就觉得他一般人理解唯心道是什么呀，还是世间那种理解，就是我想的一切都是一切唯心道的，都是这样想的，哎，就认为一切唯心道，就是我感觉到的一切，有的人高级一点，我感觉到的一切啊，我看到的一切都是一切唯心道的，但是他还是认为有一个客观的世界。所以说真正理解到这个，就是真的是三界只有心，别的全是空，是要学很多经论，学很多道理，经过反复的熏习才能够理解的比较深入比较透彻。好，现在接着，譬如共化说不能知至心，而由心故化诸法性如是，这句话说一切法的本性本体本身，它的真实面目，它的本来面目就是这个样子。什么样子呢？就是三界唯有心，心能造一切，心造出来的一切一点都没有，只有心是真正有的。就像最早的那个比喻，说画家在墙上涂了一堆颜料，只有颜料，没有虚妄取的意象。在这儿用那个颜料比喻心，用那个虚妄取的意象比喻心升起的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哎，只有心是真实存在的，心里头分别出来的一切法都是心里的妄想，都是梦想，只有你把这个梦消失之后，真的以心观照，直接观照心，那才叫世界的本来面目，世界的真实面目。像佛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行了，这就是如来，就是正遍知了，他就知道一切了。因为什么呢？世界上只有心，所有众生心他都知道了，你说他还有不知道的？说佛知道电脑吗？你那电脑不就在你众生心里头吗？每个人想的最初的念头，哪个人设计的图纸，哪个人设计怎么想的，那全那佛还不知道电脑的原理啊。所以那些人他都是把这个世界当真实，把佛当成一个普通人，所以他才那样理解佛经，才会理解错误。接着来，诸法性如是，就是说一切法的本性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唯实无境。哎，心如工画师，这就开始用实际来合那个喻了，就是我比喻，现在我跟你对起来，我们现在每个人的心就好像那个画家一样，能画诸世界，那个画家能画各种色，他爱画什么画什么，我们的心就跟那画家一样，也能画诸世界。诸世界是一切世界，说世间不就一个吗？还有诸世界吗？我们人这就是一个世界，鬼道众生又一个世界，地狱众生又一个世界，我们娑婆世界南赡部洲是一个世间，那个北俱卢洲有一个世间，那其他世界呢，无数世界，所以有无数世界，都是心化的，所以呢我们这个心就像画家一样，能画一切世界。五蕴悉从生，五蕴就都从这儿生起来了，世间跑不了别的，就是五蕴。有的说那弄个六蕴不行吗？那为什么就规定五蕴呢？因为我们人呢就长了五种感觉器官，就是眼耳鼻舌身，就五种限量器官，五种现在叫直觉，就是我们人只能感觉到五种直觉，就是颜色声音什么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直觉。我们意识那个法尘呐，完全是从这五种直觉当材料来妄想的，它没有第六种材料，哎，没有第六种材料，所以呢我们众生啊全是五蕴，全是就色声香味触法这六种认识对象，这五蕴都就生起来了，无法而不造。哎，这个心呐，那就是咱们说的啦，五花八门乱造一切，关键这就是在你什么呀，你造什么世间，你造的对不对， 你造的方向相反，加强贪嗔痴就是加强的烦恼。哎，你贪了就得还债。你这个如果我熄灭贪嗔痴，很简单，就是清净身，清净心了就从梦中能醒来。哎，核心就是一个说，你认为五蕴皆空还是五蕴皆有？你还认为五蕴皆有了，你是何年何月能证到五蕴皆空啊？要不想想这基本道理，整天还在这讲啊，五蕴是有的，没有的只是一个永远不变的自性，永远的不变的自性谁见过呀？你现在就实际上我们凡夫就实证到了，谁也没见过永远不变的自性，这就叫实证没有永远不变的自性。我们现在凡夫就认为我们实证到了五蕴皆有，限量出来的实证到了，这就是你凡夫的错误，他把梦当成真实了。哎，这就是我们的错误。你只要认为五蕴皆有，永远梦醒不了，就这么简单。你只要认为五蕴皆空，这是一个颠倒梦想，一切如梦幻个泡影。你只要是熏习这样的记忆，这个记忆就把你的梦能破坏掉。这个记忆的这个正文熏习的数量跟质量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这个梦自然就生不起，因为他把那个生五蕴直着五蕴有的种子给压下去，就跟那个癌细胞消失一样。哎，你的正见种子力量强了，就把那个邪见种子就给它就升不起来了，你的梦就醒了，你就照见五蕴皆空了。哎，你那个善业种子把恶业种子压下去了，癌细胞顿时就没有了。那个就是我举的那个例子，听吗？他见佛，他因为放心不下他那3岁的儿子，他说：“阿弥陀佛，他说我再看一眼我儿子，我再走啊。”阿弥陀佛说：“你放不下儿子怎么能走呢？走不了了。”他说：“他说你别走啊，我还没走了。”说你。你走了我怎么办啊？后来他想，他说你那我求病好吧。结果醒已经半个多月了，好像不知道饿，不知道吃喝，皮包骨了。结果立刻就也不疼了，也不痒了，然后知道饿了就开始吃，就开始脸吃了几个蹄子，脸色就变过来了。善根种子把恶业的种子压过去了，正五蕴皆空就是这个原理。你老在那念心经，五蕴皆空，色即是空，哎，无色无受想行识，这个跟你理解的程度非常有关系。我们人都是天天念心经，念心经的时候心经想的是观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啊，五蕴实际还是有的，没有的就是永远不变的自性啊。你念多少遍有什么，只是结个缘是吧，跟佛教结了个缘，有善缘，但是呢你还是邪见熏的。哎，你给颠倒解释了。哎，这个佛说的话不能颠倒的，空就是空，不是空佛能说空吗？如果佛真的是想说你说的那个意思，就是五蕴皆有，那个永远不变的五蕴没有的话，如果佛真的想，佛心经就不那样说了，佛不会直接跟你那样说呀。啊，五蕴是有的，没有的只是非缘起的永远不变的自性，佛不会说呀。佛为什么不那样说呀？还非要说你理解的对。嗯，把佛说的那个空都给颠倒成有了，还可能对吗？所以呢你就知道梦醒的方法非常简单。哎，就是正闻熏习，就是正确的听闻佛法，熏习正见。诸法性如是，心如空化石，能化诸世间，五蕴悉重生，无法而不造。下边一段咱们那个下节课再讲吧，这个诵的下下功夫还是值得的。现在讲我看还剩几诵啊，1、2、3、4，还剩4诵，讲了6诵，大家也可以回想回想，复习复习，然后按着这个叫下边呢你可以试试，哎，你能不能这个根据前边的道理把它推下来。咱们就今天先讲到这儿。